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展良好，这个星期继续开第三轮。复活节川普传递和平欢乐，教宗辞世前延伸活动。最高法院阻挡川普遣返计划，白宫回应。两小型飞机连续坠地位，总共七人罹难。DHL 将会暂停向美国发送超过800美元的个人货件。美国南中西部受恶劣天气袭击，奥克拉荷马州两人丧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同伊朗4月19号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二轮谈判，目标是就伊朗的核计划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在会后表示，双方同意开始制定潜在核协议的框架。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今次会谈取得非常良好的进展，同时将会在26号进行第三轮核谈判。在伊朗第二轮会谈之前的一日，川普总统再次重申他的立场。他说，我支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非常简单，他们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伊朗变得伟大、繁荣和了不起。在同伊朗谈判的同时，美国亦都加紧制裁购买伊朗原油的公司，此举目的是推行川普的极限施压，同时切断伊朗的重要经济来源，施压伊朗放弃核项目。白宫21号在南草坪举行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川普总统在4月20号复活节当日发表声明，祝大家复活节快乐，亦都希望这一日为所有庆祝的人带来和平和欢乐。川普总统还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再次发出令美国更加强大的愿望，他说，我们一起令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更富裕、更健康和更虔诚。而教宗方济各20号就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露台微弱地讲出复活节快乐。之前方济各短暂会见了正在在罗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孟斯。方济各先前因为罹患肺炎之后出院休养，而梵蒂冈21号在一段影片声明宣布，教宗方济各逝世，享年88岁。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六19号凌晨以7-2的裁决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根据战时法驱逐涉嫌同帮派有关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白宫就裁决表示不满，谴责相关诉讼是无理而且激进。早在4月7号，最高法院曾经以5-4裁定容许政府依据1798年的外敌法对被视为敌对外国公民的非法移民进行驱逐，但是前提是必须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司法救济权利。最新的暂缓令源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提出的紧急诉讼，该组织指控政府试图绕过最高法院先前所要求的司法审查程序，打算快速遣返几十名非法移民。白宫就很快回应捍卫遣返计划的正当性，同时敦促法院最终驳回 ACLU 的请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我们坚信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最终将会击败这些毫无根据的诉讼。这些诉讼来自那些更在意恐怖分子权利，但是就无视美国人社会福祉的激进分子。4月18号和19号两日， 内布拉斯加州和伊利诺伊州相继发生两宗致命凶难，造成七人死亡。一连串事故引发各界对小型飞机安全性的高度关注。18号晚，一架小型飞机在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以南的普拉特河上空飞行的时候，突然失控坠入河里面，机上三人全部罹难。而19号上午大约10点，另一架小型飞机就在伊利诺伊州的特里拉附近坠毁，机上四人全部死亡。据报道，飞机疑似是在坠毁之前和高压电线发生碰撞，随后坠入农田，同时起火燃烧。上述两宗空难并不是个别事件，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多地相继发生多宗类似的小型飞机事故，凸显这类航空飞机在操作稳定性和安全保障方面仍然存在潜在风险。德国邮政集团旗下的国际快递公司 DHL 表示，由于美国海关监管变化导致清关时间延长， DHL 将会由4月21号起暂停处理由全球运往美国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 B2C 货件。 DHL 在网站说，由于美国海关的新规定，由2025年4月5号起，所有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运往美国的货件都需要办理正式入境手续。在4月5号之前，最低申报金额一直是2500美元。为了应付这个情况， DHL 说，由4月21号起，我们将会暂时停止向美国境内发送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邮件，直至到另行通知。DHL 表示， B2B 亦都是企业对企业的运输，不会停止，但是可能面临延误。无论是对企业亦或是消费者，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货品一律不受影响。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这只是临时措施。乌克兰河马州警方星期日20号表示，这个复活节周末，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恶劣天气和洪水，导致该州至少有两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遇难者因为困在被水淹没的车辆里面无法逃生。奥克拉荷马州摩尔市位于奥克拉荷马城以南大约11英里。该市警方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对道路造成了影响，同时引发了几十宗水浸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日预计，在由德克萨斯州东部、艾奥瓦州东南部以及伊利诺伊州的地区将会出现强雷暴天气，同时由瓦肯色州中部到密西里州中部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和破坏性强风。美国国家气象局补充说，瓦肯色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苏里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龙卷风警报。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一上午抵达印度，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这个是曼斯首次出访印度。除了美国高层官员，家人亦都一同随行。曼斯的太太乌沙曼斯有印度裔血统，她的父母都是来自印度的移民。预计曼斯今晚将参加印度总理莫迪举办的晚宴。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曼斯将会同莫迪讨论贸易、关税和其他几个重要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敲定双边贸易协定的细节。除此之外，曼斯亦会同莫迪讨论如何令到两个关系能够有具体的发展。印度外交部指出，曼斯此行令到印度和美国能够回顾双边关系的进展，以及检视今年2月莫迪访美的时候和川普发表的联合声明落实的情况。两国亦会就双方都关心的领域、全球发展情况交换意见。菲律宾和美国在21号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联合军演，将模拟全面作战的情景。肩并肩演习的来访部队大多数来自美国，但是澳洲和日本等国家亦都派出规模比较小的部队，总计共约17000名士兵将参与这一场年度肩并肩军演。 这个将是首次包括整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的模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亦会出席。军演将部署包括高机动性的海军和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反舰飞弹系统等美国先进武器。部署地点包括菲律宾北部和台湾之间海域的一处关键咽喉要地附近。自从2022年小马可士上任以来，菲律宾稳步加强与条约盟友美国的国防合作，并且开始反击中共对这条关键水道的全面性主权主张。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最近在访问马尼拉期间表示，华盛顿正在加强同盟关系。据航班追踪网站 AirNav Radar 的数据显示，一架737 MAX 8飞机星期一离开波音公司位于上海附近的舟山员工中心之后，降落在美国领土关岛。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继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20号从厦门飞返波音位于美国西雅图的生产基地之后，第二架交付取消的波音客机。路透社指出，目前还不清楚是哪一方做出了这两架飞机返回美国的决定。不过波音公司可能会在马来西亚航空寻找替代的买家。马来西亚航空的母公司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正在跟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洽谈，评估接收原定交付中国客户但可能空出的全新737 MAX 喷射客机订单的可能性。此举被视为在全球飞机供应紧张底下寻求提前扩充机队的机会。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星期日提议用252名被美国驱逐出境并且关押在萨尔瓦多的委内瑞拉人交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关押的政治犯。美国人质事件应对特使亚当·博勒在 X 平台上发帖称赞这个举动，并表示提议交换的50名在押者中包括10名美国人。布克尔说，委内瑞拉外交部将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委内瑞拉政府提出这项建议。上个月，川普政府将200多名委内瑞拉人从美国驱逐到了萨尔瓦多，指控他们是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的成员。委内瑞拉政府表示，这个国家没有政治犯，被监禁者已经被判有罪。但是根据非政府组织说，有800多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委内瑞拉当局监禁。美国多个左翼和进步派团体上个礼拜六在全美多地发起大规模的反川普示威，抗议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期推行的多项政策。今次行动涵盖50个州，超过700场集会，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协调程度最高的一次抗议行动。活动由左翼草根团体5051运动发起，名称是象征50个州、50场抗议一个运动，并且获得包括 Indivisible、Move On、女性大游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FL-CIO 等知名左翼组织的联合支持。参与者主张多项左派议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LGBT 权益和要求恢复所谓的多元、公平与共融的 DEI 政策。不过根据四月中旬的 NBC 新闻民调，全美 36% 的选民表示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行动，显著高于2023年的 23% 和2024年初的 27%。其中高达 71% 的共和党选民认同 MAGA 的理念。南韩代理总统韩珍珠21号表示，他预期和美国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贸易会谈是有意义合作的开始，但是他亦说协商可能不会容易。韩珍珠指出，南韩财政部长官崔尚木、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将在美国时间24号上午8点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韩珍珠表示，首先将在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原则下和美国冷静和严肃地磋商，以尽全力寻求等彼此互利的解决方案。
星期一，菲律宾总统府颁布备忘录通告，放宽对政府官员和台湾交流的严格限制，以扩大吸引台湾投资和发展经贸合作的机会。根据菲律宾政府公布资讯网公布的总统府第82号备忘录通告，菲律宾决定放宽1989年时任总统艾灰诺夫人第313号行政命令所定的官员与台交流限制。第313号行政命令原禁止菲律宾所有政府官员访问台湾、接见台湾官员，或在未经外交部批准的情况下与台湾进行官方交流。在新的备忘录通告之下，除了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外，其余政府官员如果为经济、贸易和招商目的，可在使用一般护照、不使用官方头衔的前提下到台湾，但相关政府官员赴台之前需先同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协调。这个意味着菲律宾政府官员今后访台只需要知会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而不再需要菲律宾外交部批准。日前，随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减缓，以及对汽车、电子产品和家电等大型消费品的需求下跌，俄罗斯由中国入口商品的总量出现减少，而这个时候北京正面临美国关税带来的巨大贸易压力。据路透社报道，自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而对它实施制裁后，俄中贸易急剧扩张，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7400亿人民币。而根据俄罗斯礼拜公布的海关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由中国的入口总额是2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9%。 数据显示2月入口总额只是58亿美元，是2022年6月以来最低，3月虽年增1.9%， 但总额只有不到78亿美元。三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经济降温加上中国产品主导的市场出现饱和，是导致需求下跌的部分原因。外界对西方品牌可能重返市场的期待，削弱了消费者对汽车、电子产品和家电等中国商品的购买意愿。礼拜一，美国副总统彭斯展开对印度为期四日的访问，启动了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一系列高层会谈，聚焦经济、经贸和地缘战略合作。目前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出口商品暂停加征对等关税的90日期限之内，曼斯此行的一大目的，即是为了推动美印贸易谈判，争取在期限内取得突破。一位新德里官员告诉彭博社知，双方将在这个礼拜针对特定领域进行贸易谈判，目标是在5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印度近年积极向美靠拢，在川普宣布全球关税计划之前，印度已经在2025年2月下调波本威士忌和哈雷机车的入口关税。目前印度已经宣布愿意采购更多美国原油、液化天然气和高科技军备，并接受美国遣返非法移民。这一次曼斯携带妻子乌沙曼斯和子女同行，亦都释出柔性信号。乌沙是首位印度裔美国第二夫人，她的家族来自安德拉邦，引发印度媒体高度关注。据纽约警方消息，礼拜日晚上，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总管及法拉盛分馆以及贝塞196街的分馆都收到了炸弹威胁的邮件，威胁不能够允许法轮功队伍游行，否则会引爆炸弹。警方表示，邮件在礼拜日晚上11点钟左右收到，而前一日纽约法轮功学院在法拉盛举行了纪念425和平上访26周年的声援4.45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游行和集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礼拜一早上 上班时睇到邮件，之后皇后区图书馆总管马上报警。喺早上9点几左右，警察对法拉盛图书馆拉起警戒线封锁，多部警车以及救护车停喺图书馆外，并封锁咗法拉盛图书馆周边嘅部分道路。据信炸弹威胁邮件嚟自中共或与中共有关嘅势力。去年9月14日，纽约法轮功学院在布鲁克林八大道游行之后，大纪元媒体集团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分别收到了来自中共的死亡威胁。美中关税大战持续升温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当地时间礼拜一，新加坡主权基金达马石控股前执行董事、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妻子何晶在脸书上转发一篇评论文章，该文称习近平执政12年来一直表现得好似一个黑帮大佬，引发关注。文章是新加坡评论平台 Critical Spectator 创办人佩卓斯4月18日发表的，题为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黑帮老大的作风，中国今日就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文章指出，习近平近日在东南亚持续展开的魅力攻势，恳求十几年来一直被他掠夺的邻国和他合作，显得滑稽可笑，已经暴露出中国的处境有几差。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达马石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何晶就转发这篇文章，明目张胆攻击习近平，如果不是疏忽，这个就是获得中共内部资讯，习近平将承担搞和外交的责任。礼拜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政府排除了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俄罗斯对此表示欢迎，但他拒绝评论川普总统希望这个礼拜达成和平协议的讲法。美国特使海洛格上个礼拜在霍士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说，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资格不在考虑之列。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我们听到华盛顿各层级的声明，称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这个令我们感到满意，也都符合我们的立场。川普礼拜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礼拜能够达成协议，双方之后将开始和蓬勃发展的美国展开商业合作，并获得丰厚回报。佩斯科夫对此回应说，他现在不想发表任何评论，尤其是关于时间表。佩斯科夫说，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方面保持寻求和平解决的开放态度，我们正与美国方面继续合作，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印度宣布收中共12%关税，越南特购大批 F-16。南美智利人袭击中共国资项目，摧毁工地设施。美司法部要求 Google 出售 Chrome 和 Android。落实白宫议程 ，Chevron 启动美国湾石油项目。中共间谍在伦敦酒吧和公园安装窃听器。上海拆迁纠纷20载，官员暴力打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我系林思明。下面系详尽嘅新闻内容。 21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印度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征收 12% 的临时关税，以抑制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激增。习近平刚刚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就有消息传出越南正在大批购买美国 F-16 战准战斗机，以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据路透社报道，印度财政部在一份官方命令中表示，将会对进口钢铁征收 12% 的临时关税，从21号开始生效，有效期是200日。这个是自从川普对多国征收大范围关税，引发同中国的激烈贸易战以来，印度政府首次做出重大贸易政策转变。印度钢铁部长表示，这项措施目的是保护国内钢铁制造商免受进口激增的不利影响，并且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印度政府的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是仅次于南韩的印度第二大钢铁出口国。印度一家领先钢铁厂的高管表示，这个决定符合预期，世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另外，据路透社报道，21号美国贸易官员最终确定对东南亚大部分太阳能电池征收高额的关税。由于柬埔寨生产商选择不配合美国的调查，来自柬埔寨的产品将会面临超过 3500% 的关税。美国太阳能制造贸易协会指责，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越南设有工厂的中国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运送电池板，并且接受不公平的补贴，导致美国产品缺乏竞争力。美国制造业协会的律师布莱特比尔表示，这个结果非常强劲，他们会解决这四个国家中资企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些行为长期以来一直在损害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21号据美国国防工业人士消息，越南预计将购买至少24架 F-16 战斗机。这个是自从美国2016年解除对越南武器禁令以来，双方间最大的国防交易。采购 F-16 之后，越南将成为亚太地区第五个拥有这种战斗机的国家。越南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共和战略伙伴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厂商在越南设厂，进口中国原材料，组装产品出口到美国。越南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洗产地基地。习近平最近突然访问越南等东盟三国，试图修复关系，以期联手应对川普关税战的压力。但是越南和北京之间一直存在争端，令到双方无法真正互信合作。2024年3月，中方单方面宣布北部湾领海基线，遭到越南官员罕见地公开谴责。同年10月，越南指责中共军方袭击了西沙群岛附近的越南渔民。另外，美国已经批准向菲律宾出售20架 F-16。菲律宾和越南类似，亦都和中共在南海有争端。另外，自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中贸易急剧扩张，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7400亿元人民币。但是据俄罗斯20号公布的海关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从中国进口总额比去年同期下滑 6.9%。二月进口总额仅是58亿美金，是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经济降温，加上中国产品主导的市场出现饱和，是导致需求下滑的部分原因，汽车领域最为明显。中共上个礼拜说，今年将增加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即使中俄贸易持续增长，但是它的规模仍然难以弥补中共因为川普新一轮关税政策所面临的对美出口损失。现在多个国家纷纷站队美国，拒绝成为中共洗产地，令到中国经济陷入更大困境。最近，中学信托成为首家被托管的大型中共央企的信托公司。公开资料显示，中学信托是央企三级子公司，亦是集上市背景、中外合资、军工概念于一身的信托公司。据今年一月披露的业绩快报，中航产融预计2024全年实现规模净利润亏损4800万元， 扣除非规模净利润亏损1.8亿元，出现上市以来首次的亏损。据业内人士透露，中行信托曾经深度参与恒大、融创、红星、美海龙等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项目。这些项目的流动性危机直接导致它的部分信托产品没办法按期兑付。16号，几十名投资者聚集在中行信托上海总部，高举横幅并且喊口号，要求兑付本金并公开资金的流向。有金融业人士表示，中行信托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央企，它被托管对整个行业都影响不小。22号消息，南美智利人最近持枪袭击了智利一座整路建设当中的水电站，并且焚烧了几十辆卡车和重型土方设备，造成严重破坏。袭击导致两名保安受伤。印度媒体报道说，持有武器的当地人在20号当日冲入了鲁卡维发电厂。这个设施是由中共国企国际水电公司的子公司承建，耗资大约3.5亿美金。这个水坝建于智利主要河流之一的比奥比奥河沿岸，遭到当地土著居民的反对。他们认为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生态。工地保安人员说，当时有持械攻击者出现并且威胁他们，随后销毁了现场的所有设备，45部卡车和5台土方设备遭到焚烧。中共外交部强烈谴责这一宗攻击事件，并且表示同智利官员就保护中国企业和人员安全的具体措施进行接触。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不断面临法律问题。21号消息，美国司法部正要求联邦法官梅塔拆分 Google，出售 Chrome 浏览器和 Android 的作业系统，以解决这家公司的垄断问题。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负责人助理司法部长斯莱特21号表示， Chrome 易主之后将为竞争对手提供机会，营运重要的互联网搜索门户，摆脱 Google 的垄断控制。而 Google 就辩称，美国司法部的补救措施属于干预主义议程，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并且破坏美国的技术领导。目前川普政府的检察官缩减了前总统拜登司法部提出的要求 Google 出售他的人工智能工具的提议，其他部分延续之前的主张。美国司法部指控 Google 重复使用垄断策略，伤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由于 Google 对搜寻查询资料的掌控，竞争企业难以与它快速扩展的能力相抗衡。而 Google 呼吁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梅塔不要按照司法部的需求进行判决。企业说，剥离 Google 业务将会带来严重的个人私隐和国家安全风险，原因是企业之前的数据将可能被分享给国内未知的公司。同时，削减业务对企业推动未来 AI 科技等领域的创新不利，损害消费者和客户的利益。预计联邦法官会在5月9号做出裁决。无论庭审结果是怎样， Google 和司法部都可以提出再次上诉。美国能源公司 Chevron 21号宣布了一项大型项目，启动美国湾的海底回接装置，大规模生产石油和天然气。新计划预计每日将生产超过75,000桶石油。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企业的能源产量将比去年增长 50%。 Chevron 声明指出，美国湾是世界上碳强度最低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盆地之一。公司准备在美国湾的巴利莫尔实施勘探计划，推动公司明年在美国湾每日生产300,000桶石油的目标。目前美国湾的石油产量占国内石油总产量的1/6。他们估计整个计划期间， Chevron 将能够采收1.5亿桶石油当量，利用技术和提高效率，从美国湾深水区生产价格合理可靠的能源。Chevron 预计美国湾这一处油田的总产量足以为1,150,000户家庭提供一年的电力，降低消费者的能源成本。 川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上任之后没多久就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了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以提供美国能源生产建议。川普表示，这个是一件大事，我们的能源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讲得更确切一点，现在我们正在释放它。22号的消息，英国媒体聚焦中共政府间谍活动，指控中共代理人在英国政府办公大楼附近的公园长椅和酒吧安装窃听器，以窃听英国政界人物的谈话。星期日邮报指出，英国当局发现中共间谍在伦敦市中心各地安插了监视设备，在公务员和政府研究人员经常出入的地区都发现了中国的窃听装置，包括威斯敏斯特附近的公园长椅和著名的红狮酒吧。这些地点距离国会大厦和唐宁街仅是几步之遥。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历史悠久的红狮酒吧坐落在一座15世纪的中世纪建筑内，里面塞满了中共特工。另外还有一些五星级酒店也都发现监听的设施。位于白金汉宫和唐宁街之间的圣詹姆士公园长椅和外交部以及财政部等主要政府部门附近的长椅都发现了窃听器。英国政府人员证实，中方确实在公园安装了窃听器，他们一灌木丛和座椅下边都安装了装置。消息人士说，中共对低层公务员、研究人员和议员的初级助理职员特别感兴趣，将他们视为英国政府的软肋。很多低层的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红狮酒吧或者圣詹姆斯公园吃午餐，然后中方试图大范围地窃听他们。另外，中共亦在这积极针对英国高层政界人士，特别是批评中共政府的议员。布赖特·巴特新闻表示，今个月较早时候，英国工党政府控制了中共国资拥有的斯肯索普钢铁工厂，以防止它关闭，并且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将钢铁厂国有化。中英关系下滑，截至到目前，中英两国的紧张关系仍然在持续升级。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呼吁对北京与英国政界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表示，因为如果议会中有一名中共间谍，那你可以肯定议会里面还有更多。上海杨浦区居民秦义荣女士，自从2003年因为拆迁纠纷和刘姓法官结怨以来，长期遭到她的暴力殴打、威胁恐吓和行政打压，导致她身心重创、家庭破裂，她的丈夫愤恨病逝，她本人亦都脊椎断裂，眼睛几乎失明。秦义荣曾经提出上诉，法庭未纳入证人证词，仅是轻判刘赔偿2000多元。秦重新上诉之后，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将会在4月23号开庭重审。秦义荣盼大众可以给予关注。事件起于2003年上海杨浦区的城市动迁。秦义荣一家所住的房屋因为继承问题和当地拆迁公司发生争议。案件初审是由杨浦区法院前法官刘某审理。秦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上诉，历经多次程序反复和判决更动，至今他的房屋仍然没有名分，手续一直未完成。据秦义荣描述，刘某后来被法院撤职，调任五角场街道、担任社区信访办公室、城市管理等职务主管。他指控刘某在他任内持续对自己施压，他回忆家里整修的时候，院落遭到强行砸毁，丈夫因为情绪激动而当场吐血，被紧急送医。之后她的丈夫健康恶化，多次住院，之后被诊断出食道静脉曲张和胃癌，在2024年病逝。秦义荣回忆，丈夫临终前说，我实在帮不到你了。秦义荣进一步表示，她从2005年起曾经多次遭到刘某和她的手下施暴和监控，怀孕期间仲被诱骗出门之后遭人殴打，导致流产，并曾经被非法限制自由。2015年1月12号仲有一次偶遇的时候，秦义荣说，刘某将我扑低在地下，骑在我身上捻住我条颈，将我的头向墙上撞，再撞在地下， 我整个人昏死过去，成面是血。过程中街道内广播呼救，保安进入劝阻，派出所人员亦都到场处理。秦义荣要求保存现场监控画面，亦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不过后续发现所有监控和报案资料都不见。秦的律师申请调查令调阅，亦都查询未果。据秦义荣描述，他先后遭到刘某六次殴打，伤害包括牙齿脱落、视力严重受损、头部缝了三针、脊椎骨折断和手臂香烟灼伤等。秦四次报警，但是派出所和街道办公室将所有证据销毁。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原定的再审停期公告之后又取消，重新排期之后还限制旁听人数最多三个人，引发当事人不满。秦义荣因为长年脊椎和视力受损，行动困难，仍然持续透过法律管道争取权益。他表示，至今刘某仍然担任五角场街道主管，未见法律追究。他强调自己从未讲过一句假话，他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关注这件案件的发展。
中共首次测试非核武毁灭性武器，而台湾示意会先动手。英国航母起航去印太，将会对阵中共两大王牌。曼斯去印度访问，印度带头重击了中共，究竟是什么呢？中共拒绝接收波音，多国抢订单，习近平是不是很后悔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在今天21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对印度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启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一系列高层会谈，涉及到经济、贸易和地缘战略合作。美印合作被视为加深美印同盟、围堵中共在印太扩张的一大关键。而今日中共商务部对70国发出威胁，这个激怒了印太国家，或者会联手孤立中共。印度总理莫迪今日隆重地接待了曼斯和他的妻子乌沙曼斯和他们的仔女，还释出和曼斯的家人在花园亲密散步交谈的短片。曼斯此行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美印贸易谈判，因为印度和很多国家不同，印度在双边贸易、国防合作等方面和美国是亲密盟友，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重要一部分。川普政府已经将印度列为优先谈判的对象之一。一位新德里官员告诉彭博社知，双方将在这个星期针对特定的领域进行贸易谈判，目标是在5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对印度来说，这项谈判也很迫切，因为如果关税提高，这样印度在农业、加工食品、汽车零件、高端机械、医疗设备和珠宝等领域都可能受到严重冲击。这样对于希望借助出口带动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的莫迪政府来说是一大挑战。美国目前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专家认为，印度政界认为唯有迅速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才能够全面展开美印的双边战略合作。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彭博社的消息说，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希望自己未来的贸易伙伴不要入口中国的产品。川普想和一些国家达成协议，希望能够统一对中国产品征收以及关税。在昨日20号，川普还发表了文章，列出中共非关税作弊的八大罪状：操控汇率，以增值税替代关税补贴出口，低于成本倾销，国家补贴，以农业标准为名设贸易壁垒，技术标准壁垒，好像日本的保龄球测试被滥用借鉴，大规模造假、盗版、知识产权盗窃，借到第三国转运，规避关税。而在今日21号，中共商务部就反过来威胁其他国家不要和美国联手限制对华贸易。外界认为，中共战狼无疑是对70多国想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发出警告。而在今日21号，印度出手制裁了中共，为了防止中国的倾销，对中共钢铁征收12%的关税。 目前日本、南韩、印度和越南已经表示和美国谈判，而这四国都是中国周边重要的经济大国。这个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去访问东南亚几国的原因。习近平呼吁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中国一起对抗川普所谓的霸凌。不过外界观察，在习近平和越南会面之后，越南马上发表声明说和美国才是有独特的纽带。而在习近平离开柬埔寨的第二日，就有两艘日本军舰停泊在柬埔寨全新的云漾海军基地。柬埔寨还特别为日本海军舰艇在中共花钱起的海军基地上举行了欢迎仪式。而习近平在马来西亚签署协议之后，马来西亚就喊着要接收习近平拒绝的波音大单。种种迹象显示，印太国家正在抛弃中共。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今日21号，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在脸书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大闹习近平12年来一直表现得好像个黑帮老大。文章说，自从习近平执政12年来，总是向所有的人提出没办法拒绝的提议，现在就希望受害者将他当成朋友和伙伴，这样引起全球关注。外界观察，显然习近平惹嬲了印太国家，中共用威胁恐吓的手段警告70国，包括印太国家不要跟美国合作，等于是对所有印太国家宣战。而就连以前怕中共、听中共的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已经是表明态度，亲近美国、孤立中共的形势。而东南亚被视为中共的后院，无疑中共后院起火。如果欧盟和中共的邻国都投向了川普，就形成了群起围攻中共的形势，中共就会陷入被彻底孤立的绝望之中。日前，中共成功试射一枚飞核氢弹，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而台湾国防部长披露，为了应付中共的全面入侵，台湾要先动，不能够等到成真再动，这样来不及了。与此同时，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正式启动，有超过14000名美国和菲律宾的士兵将会进行全面战斗测试。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中共科学家在昨日20号测试引爆了一枚氢化镁炸弹，它产生的爆炸力比 TNT 炸弹的持续时间长15倍。这款非核氢弹是在不使用任何核材料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引发爆炸的毁灭性武器。根据了解，中共试爆的是一个2公斤重的非核氢弹，它可以产生近1000度高温的火球，并且持续超过2秒钟。这个装置是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研发，这个公司亦都参与了水下武器的生产，现在生产规模已经扩大。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中共完全掌控这种技术，未来在战场上，非核氢弹会因为武核材料可能不属于国际条约监管范围之内的危险炸弹，这样中共以后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使用，这样这个对台海战争构成很大威胁。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升温，台海局势亦都日趋紧张，而中共间谍渗透台湾的情况日益严重。前台湾军情局长刘德良示警，多年前国安单位曾经评估潜伏在台湾的中共间谍人数大约是5000人，不过目前两岸情势更趋紧张的时候，实际数字恐怕远远超过当年评估的5000人。不单止是这样，近期的中共联合战备警卫巡逻罕见地变成上午一次、凌晨一次、下午一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这个事实上就是一项操练。3月18号，国防部公布赖清德总统任内4年期的国防报告，第一次强调建构硬性防卫的作战准备的方向，建构地面、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等多重空间领域的防御体系。不过中共军队也都从各基地前推，火箭军、陆航直升机也都常态地部署在第一线，目的是要加速由训练转战，让台湾军队来不及反应。而顾立雄提到，台湾国防部有一项关键预警征候判断表，警卫等级分低、中和高，一旦到达中高等级的时候， 台湾军队就会进行二级加强戒备或者是一级加强戒备，就会向总统报告。郭立雄说，我们要先动，不能够等到他成真我们先动，这样就来不及。郭立雄讲明，台湾军队会透过联合情报侦察手段以及和盟友的情报资料交换，发现中共演习训练的威胁，台湾将会为由训转战做分析，然后最快做好立即备战。而有关作战备战需要几耐时间，这个涉及机密，不适宜公开回答。另外，美菲肩并肩演习从今日2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9号结束。有超过14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将会进行全面战斗测试。来自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小分队亦都将会参加。波兰和捷克等16个国家已经报名作为演习的观察员。而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和菲律宾部队在实弹演习中测试自己的现代导弹。美国方面军队负责人詹姆斯·格林中将说，今年的演习是全面战斗测试，将在多种的场景之下衡量双方部队的能力。演习内容包括防御导弹威胁、防止海上入侵，以及在海上的打击测试中击沉一艘菲律宾海军退役的舰艇。格林说，全面战斗测试的目的是考虑到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的地区安全挑战，首先是南海问题。他还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已经为应付台湾海峡或者是南海任何重大侵略事件做好准备，而且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力量具有一定程度的杀伤力。对于美国和菲律宾军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严厉批评说，菲律宾伙同域外国家大搞军事演习，是破坏地区战略稳定。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台湾问题为借口，强化地区军事部署，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而恐怕让中共愤怒的仲不止这个。英国海军最新的航母威尔斯号预计在明日22号启航，展开新一轮的印太部署，包含45型驱逐舰、23型护卫舰、核潜艇和补给舰组成的多艘舰艇编队，途经地中海、印度洋前往亚太，预计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靠港，并在澳洲附近海域展开多场联合演习训练。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强调，这一次的航舰远程是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具备能力执行的军事部署。部分英国媒体更加指出，即使中共的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舰艇联手，亦都难以同威尔斯号航母编队正面抗衡。近期北京反制川普，下令国内航空公司暂停接收美国波音公司的新飞机。在今日21号，又有一架原本要交货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正在飞回美国。不过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和印度都向波音表明有意购买那些中共不要的新机。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原本计划2025年到2027年收货的近180架波音飞机订单都因为习近平的决定而受到影响。在20号，一架中国厦门航空的波音737飞回美国。今日第二架波音737又从舟山返回美国。而中共不接收的波音飞机却非常抢手。马来西亚航空集团的一位高层话俾马新社知，他们有意购入那些被退单的新机。马航在上个月已经宣布将会购买18架737 MAX 8和12架737 MAX 10，并保留再购买30架的选择权。目标是在2030年前马航要有55架新客机。而印度亦都抢这一批被退的飞机。根据报道，印度亦都希望能够接收这一批的新飞机。波音将会在6月底之前完成向印度交货。本来是中国订购的50架全新的波音客机，由于过期不收，飞机的订金一般是不会退回的。所以业界普遍认为印度是拿到了好处，因为波音737交货非常抢手，交货往往需要等几年。其实印度民航市场在2023年发生了大件事，莫迪将印度航空回售了给塔塔集团，塔塔集团和定南航空展开竞争，双方都大量地订购飞机，塔塔集团就向波音和空中巴士 分别订购了大约240架飞机。而报道说，印度的阿卡萨航空和塔塔旗下的印度航空都很有财务实力，如果飞机可以用，还可以购买更多的飞机。泽连斯基近期指控有数百名中国公民在度协助俄军作战，其中包括两名战俘，而且中共还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根据大纪元获得的消息，川普的停火计划很难成功，因为习近平和普京有秘密协议，北京甚至到还派了3000多名士兵混入了去北韩军队去乌克兰参战，目的是从实战中获得攻台的经验。根据澳洲科学家袁鸿兵披露，中共体制内的一个高官的家族成员透露，要想结束俄乌战争，美国遇到的最大阻碍是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秘密协议。根据官二代说，这个秘密协议从2020年起双方就开始协商，直到2022年最后才决定签订。普京在2022年2月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和习近平签署秘密协议，而主要的内容据说就是中共和俄罗斯要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就是要改变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中共和俄罗斯要联手取代美国。不过现在全美欧都知道，因为中共从经济、国际政治和军事各方面都被俄罗斯支持，俄罗斯才能够将这一场战争打下去。虽然这个消息的真假仍然没办法核实，不过北京是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的当日，习近平和普京峰会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袁鸿兵表示，因为中共不单止被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外交政治的支持，中暗地里进行军事的支持，比如北韩向俄罗斯派军队参战，事实上中共亦都同意给北韩提供100,000特种兵的装备，损失几多补充几多。袁鸿兵人述消息说，北韩派到俄罗斯参战的第一批10,000多人的军队中，大约有3000人实际上是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是受过朝鲜化训练的中国人。他说，而且这3000人基本都是士官一级的作战人员，中共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现代战争的经验，为将来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而国会山报亦都说，中共正在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为攻台做准备。专家表示，和俄罗斯并肩作战的中国士兵正在累积战斗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应用到未来对台湾的攻击。对中共来说，乌克兰战场是无人武器和针对他们的电子系统最生动、最残酷的练习场。川普在20号公开呼吁俄乌在这个星期内达成和平协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开出的条件包括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扎波罗热核电厂由美国控制。此外，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美国并没有提限制乌克兰的军队的规模，亦都不排除西方继续提供军事支援或者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提案并不承认俄罗斯对它的4个被占领地区的控制，不过亦都没有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这些地区，预计乌克兰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回应。多谢收看，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